好，请大家翻到今天的经文，我们要分享的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十四节，但是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好，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而活。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竟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的主题是罪人因信称义成为义人，义人还是因信而活，这是我们的主题。我们都是因信相信耶稣基督而被神称义，那么被称义的义人还是因信而活，我们还是相信耶稣基督而活，所以这非常重要。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再来唱一首赞美诗，181首。好，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十四节。我们的主题，罪人因信称义成为义人，义人还是因信而活。所以我们来到神的圣殿中，我们是来敬拜这一位圣洁公义全能独一的真神，他是那样的伟大全能。我们罪人，我们靠着自己，我们绝对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想要跟这样一位圣洁公义的神和好，我们能够用什么东西让神能够接纳我们呢？绝对不可能，没有任何东西从我们自己所出来的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这里面保罗教导我们，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替代我们，为我们受了我们该受的咒诅。那律法的咒诅是因着我们违背律法，我们的罪所带来的，是他为我们成就的一切。而即便是一个因信称义蒙神救赎的，我们能够成为完全，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我们仍然是来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任何的好行为，不是靠着我们的遵守律法，遵守各样的条规而蒙神的悦纳。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保罗继续的来劝诫这些加拉太信徒，他们受到犹太教教徒的这种的误导。因为前面这些人说还需要受割礼， 还需要遵守任何其他的规条。所以保罗在前面说，你们受了圣灵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还是因为你们行了律法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我们因信称义，神称我们为义，神赐给我们所应许的圣灵，我们在圣灵里面已经开始了，我们不可能想要靠到肉身，靠到我们的肉体的力量，靠到我们自己成为完全，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今天保罗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论证我们罪人得救的唯一的道路，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因信而称义。保罗用那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例子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尤其是我们在还在寻求他的，我们怎样的才能够蒙福，怎样的称义得救。所以我们是靠了什么？而且保罗从反面来论证，那些想要靠到自己的行为，靠到自己来遵守律法，不仅是不可能得救，甚至这样行的人是被咒诅的，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来遵守律法的一切的要求。因为这保罗这里面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非常的清清楚楚的在告诉我们，这是一条死路，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世界上任何一个罪人想要得到亚伯拉罕的福，唯独借着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是来才能领受这样的福分。而这福分的根源是在于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他为我们罪人受了咒诅，他替代我们担当了，为我们成就了，为我们付出了这样的代价。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在高举主耶稣基督并他并十字架，因为这是救恩的福音，这是我们蒙福的根源。而且今天也同样的告诉我们，这样的福音不只是在新约时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才开始有的，甚至也不是从亚伯拉罕才开始的，这福音是在伊甸园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所传的是这古旧的福音，是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我们罪人得救的福音。所以当到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罪进入这个世界，神就在伊甸园里面向我们的始祖宣告了这样的福音，有人与人的后裔要来击伤魔鬼的头，他要来为我们成就我们的救恩，是他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第二位格的神，他道成肉身成为人子，由童女所生，所以他就是神所应许的这位弥赛亚，我们的救主，是他替我们完成了，神应许凡信他的就必然得救。那么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仍然是因信而活，所以我们觉得不可能靠着任何的自己的行为，靠着我们遵循律法而变得完全，不可能靠着肉身来成全。所以保罗引用了旧约先知哈巴谷神的末世所告诉我们的，义人仍然是因信而活。所以其实这是对我们罪人最大的安慰。你想想，我们活在肉体当中，我们还常常的亏欠神，如果我们想要靠着自己的肉身成全的话，那我们是绝望的。所以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我们还是因信而活，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他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的。所以我们求圣灵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尤其是我们 他们要得救的人，我们懂得完全的来仰望信靠他，我们要来求他，求圣灵来亲自的教导我们，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办了的工作，因为唯有圣灵能够将神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如果是靠到我们自己，不管我们怎样都无法达到，靠到我们自己都是徒然的，所以我们要恳求圣灵特别的来帮助我们，与我们众人同在。好，在开始之前我们暂时来向神祷告，阿们。好，我们先来看第六节。第六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好，我们看看这里面保罗怎样的来劝诫这些被误导的加拉太人，因为这些加拉太信徒他们已经因信而称义了，他们领受了圣灵，但是他们受到了误导，说还要去行割礼，还要去遵守各样的条规，他们才能够成全。所以前面保罗在第三节说，你们已经靠圣灵入门了，你们已经在圣灵里面了，你们还想靠到肉身成全吗？所以保罗让他们回想他们是怎样的蒙恩的，是怎样的称义的。所以第六节保罗利用亚伯拉罕的我们信心之父的例子来教导他们，也是来教导我们，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是因为他相信神，神称他为义。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他行了割礼，神称他为义，也不是因为他遵行了律法，神称他为义。我们知道保罗也在另外一处地方，在罗马书也同样的来强调来教导我们罪人是因信称义。在罗马书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同样也是引用了这一段这节的经文，创世纪的第十五章的那段经文，罗马书的第四章第一节171页，这里面说到，说如此说来，我们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了，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这里面同样在教导我们，亚伯拉罕是因他相信神，神称他为义，所以用的就是创世纪的第十五章的第六节。记得十五章第六节这里面说，亚伯拉罕亚伯兰，那个时候他的名字还是叫亚伯兰，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虽然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被称义之前他有很多的良好的很多好的行为和表现，当到神将他从他的本族本乡在加勒底的乌尔呼召他出来的时候，那个地方是拜偶像的地方，亚伯兰被呼召的时候他还不知道神要他往哪里去，而且那个时候他已经年纪很大了，已经75岁了，但是我们知道他听从了神的呼召，他就跟随神离开了他的本族本乡父家，他出了哈兰，他那样的神呼召他就出来，虽然他不知道往哪里去，而且我们也知道他怎样的靠着神行了大能的事情，他怎样的带到他家里的318个精壮的壮丁击败了那么多的敌人，几个王的所聚集起来的敌人把他的侄子罗德救回来了。但是我们看到亚伯兰现在却害怕了，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这里面讲到，亚伯兰他刚刚的行了那么大能的事情，用才几百个人击败了那么多的仇敌敌人，把他的侄子罗德救回来了，但是他却害怕，神知道他的一切的状况， 所以我们看到神大大的来向他彰显，神在来安慰他。在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神对亚伯兰说，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其实这里面指的是说，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大大的赏赐。他不是说我要大大的赏赐你，是他是神本身，是他本身，是我本身就是你的盾牌，我本身是你大大的赏赐。所以这里面神也教导我们，我们人所看重的是什么？可能我们往往都是只看到那些外在的东西，我们甚至把那些神所赐给的恩赐看得比那赐恩赐的神更重，我们把神所赐的恩赐看作我们比跟神的关系更重，这是我们人。所以往往的可能有的人认为他已经经历到了什么某种的触动，某种特别的感觉，某种那种闪电般的感觉，可能有的人认为他得到了特别的恩赐，说自己得到所谓的说方言的恩赐等等。其实我们也知道，现在且不说现在所谓的这种方言的恩赐其实跟圣经所教导的是完全的不同，我们知道现在灵恩派的那种所倡导的那种方言，其实是根本没人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自己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我们知道圣经所教导的那种的方言，是那些门徒们他们从来就没有学习过的，没有受到过教导的，是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语言，是他们当地的话语言。圣灵给他们的恩赐是能够说那国的语言来传扬福音，所以他们所说的那是别个民族的当地的语言，就像我们所说的我们的家乡话，尤其是我们南方的话，可能隔个几个县，可能他们说的话你就听不懂了，就是他们当地的方言，我们家乡话，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的话。所以这种我们从来没有学过的圣灵给这些门徒们那样的恩赐，是当时有那样的需要，门徒们需要来传扬福音，把神国的福音传开，所以圣灵给他们恩赐，能够让万国万民的人通过他们自己的语言就能够听到神国的福音。但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知道圣经已经可能几乎传遍了这世界上各族各民，可能都有自己当地的本地的语言所翻译出来的圣经，所以他根本不需要使徒那个时期那种的方言的恩赐了，我们都能够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所写的圣经能够来明白来去认识神。所以另外的，我让我们知道神赐下各样的恩赐的目的，其实是要让神的名得到荣耀，他不是要来抬举某个人。但是我们往往的当他某个人说自己有某种特别的恩赐，其实是在彰显他自己，是在抬举他自己，是显出他自己的骄傲。所以我们也看到保罗怎样去教导哥林多人，说如果没有人明白你所谓的那些恩赐，甚至他们所谓的那种方言，那么你就要在会中闭口，不要提说，不要彰显出来。神不会有借着某个人再有什么新的启示，因为圣经里面明明的告诉我们，整本圣经已经是完整的了，他不可能借着任何的启示说有新的东西，因为圣经是不可再加添的，是完整的神的话语。虽然我们这里面稍微也借着神的话语可能稍微偏离了我们的一点点的主题，但是这里面也是让我们要明白我们人看重的是什么，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所以这里面是神在对亚伯拉罕说，我本身是你的盾牌， 我本身是你的赏赐，是你大大的赏赐，是我，不是那些外在的恩赐，不是我们人所看重的这些外在的东西，是神本身。所以我们来寻求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是要来寻求他本身，是要拥有耶稣基督。他是你的主，是你的神，是他本身在你里面。所以当到神对亚伯兰说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赏赐的时候，可能亚伯兰还不是很明白神对他所说的话语。所以在第二第三节里面，亚伯兰对神说我还没有儿子，你还赐给我什么呢？这些家业谁来承受呢？他所想到的，他自己已经年纪老迈了，他现在还没有儿子，他怎么可能再有能够生出儿子来呢？他已经可能八九十岁的人了。所以第四第五节，还是创世纪十五章第四第五节，这里面说，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神对亚伯拉罕说，耶和华又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亚伯兰真的是已经很老了，八九十岁的人了，还没有他自己真正的所生的儿子。但是神告诉他，你的后裔将要会像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数都数不过来。但是这里面亚伯兰相信了，他就信了，他相信神，神就称他为义。所以这里面是因为他相信神，神称他为义。亚伯兰在被称义的时候，割礼还没有刺下来，割礼是在后面才刺下来的，是在创世纪十七章二十四节，这里面讲到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九十九岁。所以亚伯拉罕早在十几年前就因相信神的话，神的应许，神应许是对他后裔的应许，就是要从他的后裔当中来兴起这样一位救主，是万国都要因他得福，因你的这位后裔，就是亚伯拉罕的这位后裔而得福。所以亚伯拉罕相信了神的应许，他相信神，神称他为义。而他受割礼的记号是作为他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所以割礼只是他的印证。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所以他相信神在他后裔当中会兴起这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他是在往前看，他看见了耶稣基督，看见了耶稣基督的日子，亚伯拉罕相信了神称他为义。而且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怎样的为亚伯拉罕做见证，在新约的约翰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书第八章四十五节五十六节，我们看主耶稣亲自的来为亚伯拉罕做见证，亚伯拉罕是怎样的因信称义，是怎样的得救的。他这里面约翰福音书五章啊八章五十六节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所以他是仰望耶稣基督的日子，他知道耶稣基督会来，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来，神应许在他的后裔当中兴起的这位救主。所以圣灵指示他，让他真的看见了耶稣的日子，他真的得到了神的恩典，耶稣基督成为他的赏赐，成为他的盾牌，成为他的一切，所以他快乐了。这才是真正的喜乐，是真正的快乐，不是任何外在的恩赐，不是他一个人的家财丰厚，不是因为他的权势，不是他的地位，也不是他的学识或者是他的品格，是他真的拥有了这位救主。所以你要像亚伯拉罕那样相信神 会把这位救主耶稣基督赐给你，圣灵赐给你恩典，让你看见了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为你所付出的一切的代价，所以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得救了，神就会称你为义。这不是出于你自己的任何的东西，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被神称义是因为他相信了神所应许的这位救主，不是因为他遵守了律法，也不是因为他的行为他受了割礼。刚才我们说了，亚伯拉罕受割礼是作为他因信称义的印证，是作为他的印记。当然我们新约的信徒，我们不再需要受割礼了，主耶稣基督所赐下的圣礼就是让我们信的人，信耶稣基督的信徒受洗，就是受浸水的礼。所以这里面洗礼是给那些信的人，不是给那些不信的。而且洗礼也本身也在告诉我们，洗礼本身是不能让人得救的。所以往往有许多人说自己得救了，他所说的只是说他什么时候参加了受洗，可能他根本没有经历过圣灵的重生，没有因信被神所称义，他没有那样的经历，他只是说自己受洗。所以这里面受洗是给信的人，是已经被神所称义的人，让他们去遵守主的命令，因为这是主的吩咐，给那些信靠他的人的吩咐，这是主自己的教导。在马可福音书16章16节里面说，信而受洗，就是那些真正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他们就被神称义了，他们受洗是遵守主耶稣的命令。在另外一处同样，在马太福音书28章那最后那一节的经文说到，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所以同样是要让他们先做门徒，让他们是因信称义成为基督的门徒，然后替他们受洗。所以让我们知道，受洗礼是给那些信的人，已经得救的，已经被神称义的人。所以让我们看到神的教导是非常清晰的，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的根本是因信称义，相信神所应许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而被神称义。所以这里面保罗我们看他怎样的来劝诫这些被犹太教徒所误导的加拉太人。在第7节，我们回到加拉太书3章7节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他相信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他往前看，他看见了耶稣基督的日子，这位弥赛亚他会造成肉身，后来替他赎罪，在十字架上为他付出代价。所以是因为他相信了神所应许的这位救主，神就称他为义。同样的，这里面保罗在劝导加拉太人说，不是因为你们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不是因为你们的血缘的关系，也不是因为你们是按照了亚伯拉罕所教导的行了割礼，而是那些真正以信为本的人，就像亚伯拉罕那样能够相信神所应许的这位救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因信称义的人。那么这样的人才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子孙，那属灵的子孙。所以在第8节说，并且圣灵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所以让我们看到因信称义的福音早在古时就已经赐下了，不是只在新约之后才有，是在旧约里面的人，旧约里面呢同样都是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虽 虽然旧约里面的人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会来为他们赎罪，但是他们相信神是信实的，他们相信神的应许，神所应许的每一句每一个应许都必定成就，因为神他是信实的神，他绝对不会说谎，他绝对不会违背他自己所应许的所承诺给我们的，因为他是信实的神。所以这里面保罗在告诉我们，神自己把福音传给了亚伯拉罕。而我们看看这福音是怎么传的呢，就是神给他应许，让他知道神会从他的后裔当中兴起这样一位救主，让万国的人都因为这一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而得福。所以神同样给我们那美好的应许，在新约里面那么多的应许，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独自灭亡反得永生的生命，就是这位救主，我们相信他，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救恩。所以这里面说，圣经既然预先表明，已经看明了神救恩的计划，早在创世之前三位一体的神就共同的计划好了。然后我们一开头说，在伊甸园就已经宣告出来了，一步一步的更加的显明出来。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几千年来活在黑暗当中的这些人，神是要借着他所应许的亚伯拉罕的这一位后裔弥赛亚，所兴起的这位弥赛亚，让我们外邦人可以因相信神的儿子，他所差来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而得救，而被神称义。所以亚伯拉罕所得到的福音是神亲自传给他的，他的福音跟我们现在的福音是一样的，没有两个福音，只有这一个福音，就是相信耶稣基督而称义。旧约里面的人同样也是因相信主耶稣基督，他们不是靠着遵行律法，不是靠着遵守摩西的这些神的律法各种各样的要求规条，不是靠着这些东西，同样是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所以正如圣灵借着彼得所说的，说除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神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宗教，如果不是靠着耶稣基督，不可能跟神和好，不可能真正被神称义蒙神救赎。所以旧约里面的人和新约里面的人是同样一个福音，但是让我们看到旧约里面的人，他们真的对他们来说是朦胧的，他们要往前看，他们不像我们新约里面的人，我们是多么的幸福，整本圣经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整了，我们就好像明光照耀一样，就好像那清晨的日光从天上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清楚的知道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已经完成了，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所以万国都要因神所应许的从亚伯拉罕后裔中所兴起的这一位救主，那么这里的万国不是说所有的每一个人，是指的是不只是犹太人，还包括这些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神所预先知道的，是因信这一位救主，我们因信他而称义，得到神所赐给我们那永生的福气。所以在第九节里面说，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所以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从神那里得到那永生的福气，那永生的生命，得到神所应许的圣灵，能够跟亚伯拉罕那样，都是因信而来的，是因相信耶稣就要得救了，领受了圣灵而被圣灵称义，被神所接纳，我们得到了神儿子的名分，都是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不是靠着遵守神的律法，不是因为他们行了割礼 不是因为一个人受过洗，不是因为你遵守了这些外在的各种的仪式、各种的仪文，神主要的是什么？是我们整颗心，是让我们真的全心完全的来信靠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相信他，我们要接待他，接待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来做主，他来做我们的王，他来治理你，他来带领你走前面的道路，是完全的来依赖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是他所付出的代价，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完全的他，是他的功德，是他所做的，所以是我们要完全的来顺服他，顺服在他的脚前。你让我们思考，我们后面会来讲到，这是我们的位置，我们是完全的顺从在他的脚前。所以没有人，任何一个人能够靠着他的行为，靠着他遵守律法，他的遵守这些外在的仪式，能够让神喜悦他、接受他，绝对不可能。所以我们看后面的这四节经文，第十节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知识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而活，这里面得生其实原文讲的是因信而活，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所以这里面保罗在反过来论证，为什么我们只能以信为本，为什么我们只能因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被称义，这里面也告诉我们，律法和信心是完相对的、相对立的。因为这里面十一节说，律法原不本乎信，律法不是属于信心的，不是出于信心，律法只是告诉我们你要去做，而且不仅是要做，你要不得不扣的，愿意他所要求上面的每一条，律法上所记载的，这里面说是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知识，所有的事你都要去遵循，要努力的去，不能有任何的偏差。而且这里面保罗首先给我们下了一条结论，以凡以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其实这里面讲到说以律法为本，甚至说在律法之下的都是被咒诅的，凡这里面不是不管是谁，没有一个是靠着律法得救的。所以你想要靠着律法得救，靠着你的行为，甚至靠着你自己的感觉，你自己所认为的，不仅仅是说死路一条，而且是被咒诅的，被咒诅。你想想，可能我们把这个词看到很觉得无所谓，你想想，如果是别人来骂你，不管别说是咒诅你，别人在骂你的话，你的心里多么的难受。如果是你的父亲来咒诅你的话，你想想你是什么样的心情。这里面是神的咒诅，所以这有多么的可怕。我们想要靠着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那是被咒诅的。这里面保罗所依据的是神自己的教导，在生命记的27章第26节，生命记27章26节，这里面说，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所以你想要去遵守律法，这里面说你要坚持的，你要持续不断的按照律法上所记的一切的事，律法上所要求的每一条每一件你都要去遵守，而且要永远的这样去遵循下去。只要你在哪一刻你违反了哪怕是其中的最小的一条，你某个时候你心里生气了、发怒了，你说谎了，你就违背了整个律法。 你就要受咒诅，因为这律法是一整体的，它是一个整体，是完备的，包括全部。所以就像雅各所说的，在雅各书的第二章第十节，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说，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你只要违背了一条，哪怕是一个微小的，你就犯了重条，你就违背了整个律法。因为律法是完整的，是整体。而且主耶稣在讲解律法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我们遵守律法不仅仅是这些外在的东西，不只是在字面上去遵守。有的人说不可杀人，好，你认为你确实没有去杀人，你就认为你已经遵守了这项诫命，这不只是字面上的，不是这些外在的行为上的，是包括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动机。所以主耶稣在讲不可杀人的时候说，你就是向弟兄动怒的，你骂弟兄是拉家的，你向你的弟兄还怀着怨恨的，你都已经触犯了这一条诫命。他要讲到不可奸淫，说你凡看见妇女去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就已经跟他犯奸淫了，是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动机。所以不只是说在那些文字上字面上的意思，不只是外在的行为。所以你想想世界上的人哪一个能够去遵守，这只是人与人的关系。神的律法，我们知道主耶稣讲到律法的总归两条，一个是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谁能够做到这样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所以这里面保罗说，十一节里面说，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这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你想得救，你还想靠着你的行为，靠着你的改变，你以为你变得更好一点了，你能够你的品格能够更加突出的一点，神就会接纳你，神就会来喜悦你。保罗说不可能，一个都不可能，没有一个。所以你想要得救，绝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不是出于自己的东西，你必须要悔改，不是轻轻呼呼的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往往都会说我们都是罪人，那这绝对，这的确是真理，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这是真理。但是这是一个无关痛痒的事情。如果你真的让圣灵让你知罪的时候，你求圣灵使你知罪，当圣灵使你知罪的时候，圣灵来责备你的时候，你就会真的认识到罪是何等的恶极了，是何等的肮脏污秽，而且你要求神赐给你那悔改的心。所以即便是我们的悔改，那也是神的恩赐，你要求他给你那么悔改，求圣灵真的把你带到各个他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脚下，你要去仰望，你要求他赐给你信心，让你去仰望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为你所流出的宝血，他为你的罪所承受的律法的咒诅，你要去仰望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所以你来仰望他，信他了，你就得救了。所以不是从我们自己身上去看，不是看到我们身上有任何的改变，不管你什么东西，不是去找自己的感觉，不是看我们的行为有没有变得好一点，甚至也不是因为你的痛悔有没有更深刻一点，不是因为我们要继续的努力去遵守律法，而是我们转向耶稣基督，你要去看耶稣基督他已经做的，已经完成的。所以后面保罗会继续的教导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因为没有一个人是靠着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遵行律法称义的，这是很明显的。所以保罗在同样在罗马书，我们再来看两节经文，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三节， 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这里面其实也是保罗来告诉我们，人不可能再靠着遵行律法，因为人的肉体的软弱，我们肉体软弱，我们人堕落了，我们还想靠到肉体是觉得不可能的，完全的去来遵守律法是不可能，根本行不通，你做不到。保罗说律法是圣洁的，是属灵的，诫命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但是我们是属肉体的，我们堕落了，我们的肉体，我们跟神为仇，属肉体的跟属灵的是完全的相对立的，所以神才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来为我们做了赎罪祭。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为我们流出宝血，他献出他的生命，他为我们赎罪，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所以我们相信他，我们才能因信称义。而且这个义不是我们自己的，也不是因为我们相信的本身有什么功德，不是因为你相信了，不是说你相信了你有功德神就给将使你称义，甚至也不是信心的本身，因为我们知道信心也是神赐给我们的，神的恩赐，神是借着信心，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叫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神称我们为义，这个义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是归算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刚才第六，其实在第六节就开始说了，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这里面算是归算，是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归算在他的身上，算为我们的义。就好像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任何的亏欠一样，因为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他为我们遵守了神律法对我们的一切的要求，所以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就披戴了耶稣基督的义，我们是披戴了他的义袍，所以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的在神的面前站立，我们在神的眼中就被成为义人，就好像我们没有犯过罪一样。那么这一切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功德，是因信归在我们的身上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到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件事情有什么功德，这是神的恩典。所以这里面非常重要，你有没有被神称义，不是说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了，或者是因为你受到什么样的触动了，或者是说你听到了什么样的声音，而是你真的认识了这位救主，是你从神的话语当中你来听这样的真理，耶稣基督的福音，你真的认识了救主，领受了他的道，你确实的知道他是从神那里来的，并且相信他是神所差来的所应许的这位救主，你相信了你就得救了。所以我们的得救的根源是在于耶稣基督他所付出的代价，是在他本身，是他，所以十三节说是耶稣基督他替我们为我们受了咒诅，他为我们成了咒诅，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在律法之下，在律法之下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让我们想想，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替你替我成了咒诅，受了咒诅，谁有希望得救呢？谁能够拿什么东西摆在神的脚前让他来接受我们？不可，没有，没有一个。所以主耶稣是的的确确的为我们受了咒诅，他替我们挂在了木头上，他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他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罪，是为了你的罪我的罪， 虽然他为了我们罪人他生在了律法之下，但是他不是受咒诅的，因为他没有罪，而且他遵守了神对我们的一切的律法的要求，他是永远可称颂的，是永远有福的这位主。就他替我们为我们受了咒诅，是因着我们受的咒诅，而且是神定义的要将他压伤，神把我们的罪都转移归在他的身上，刑罚在他的身上。所以就神借着以赛亚先知早就告诉我们了，以赛亚书的53章第6节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就是所有信靠他的人的罪都转移归在他的身上，刑罚在他的身上。是神定义要将他压伤，是叫他来为我们赎罪，所以是他替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所以因着信，我们的罪归在了耶稣基督身上，他替我们承担了，替我们受了咒诅，而基督的义归在我们的身上，他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所以每一个罪人能够永远的蒙福，就在于这里面，就在于耶稣基督，是他为我们所做的。所以这是最宝贵的教义，基督替罪代赎的教义，是他来替代我们，所以我们才有盼望。这是我们的根基，我们的根源，我们必须要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要懂得，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也是神的恩典，是他吸引着我们，是父用他的爱来吸引着我们。我们能够真的来到他，如果不是神吸引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懂得来求他，求他赐给我们恩典，各样的恩典都在他里面，你求他，他就会赐给你。所以我们称义的根基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受到咒诅，他代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受到罪所带来的一切的羞辱，为我们承受了完全的黑暗，神罪罪的愤怒都倾倒在他的身上，他那3个小时真的被神离弃了。所以他所承受的就相当于我们所要受的那地狱的刑罚，那代价是一样的。所以这是罪的代价所需要付出的。所以我们的盼望是在于耶稣基督本身，他为我们所做的所付出的，我们必须要始终的来信靠他。所以保罗引用的这个旧约里面先知哈巴谷书所说的，一人必因信而活，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因信耶稣就得救了，被称义了，我们仍然是因信而活，我们还是相信耶稣基督而活，我们还是凭着信心。所以我们被神称义的人，我们同样继续的因信而活，继续的相信耶稣基督，凭着信心。我们也知道，你想进入到神的国度，我们要真的跟神永远的住在一起，你必须要是一个完全人，必须是一个圣洁的人。圣经上说，非圣洁不完全的人是不可能觉得进不到神的国度。你想要成为圣洁，真的成为完全，但不是靠着你自己的肉体。所以就像前面保罗说3节说，你们已经在圣灵里面开始了，你还想要靠着肉身成全吗？你还想靠着你的肉体变成完全吗？你不可能靠着你的行为，不可能靠着你自己的力量，靠着你自己的所谓的善行，你的行为，你还是靠着相信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所承受的我们所有的罪，过去的、现在的和以后的，他都已经替我们受到了刑罚，受到了咒诅，是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的生命献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他为我们成了赎罪祭，他的赎罪祭是永远有功效的，他所留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的。所以是在他，你即便是你得救了，你还是靠着他，不是因为我们的好的行为。 所以作为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虽然我们还会犯罪，毫无疑问我们以后还会犯罪，我们活在这个肉体当中，但是我们还是要来相信他，来到他的跟前，我们来仰望他，靠着他的十字架上已经替我们承担的所有的罪，他已经为我们受了咒诅，所以我们的罪得以涂抹，而且我们能够成为完全，能够成为圣洁，进入到神的国度，不是因为我们得救以后的好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的善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任何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即便是得救了，我们活在这败坏的肉体当中，我们还有罪性，我们还有残留的罪，所以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在神的眼中都是不完全的，所以你想要把我们自己所做的能够摆在神那边，你必须要靠着耶稣基督流的宝血洒在上面来洁净它，你才能够现在主的面前，否则的话我们不可能靠自己所做的达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里面说义人因信称义的人还是因信而活，当然这里面我们觉得不要误解了，说那些得救的人就没有律法，不需要遵守律法，这完全是错误的。得救人是更加的喜爱神的律法，他会遵守神的律法，而且是不难的，是因为圣灵在他里面，他因信称义，他已经得到了所应许的圣灵，但是他不再是罪的奴仆了，他不再是奴隶，他是神顺命的儿女，他喜爱遵守，他知道神的律法是那美好的，对他是一个益处。所以我们遵守神的律法，神的命令，他不是为了报恩，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所唱的赞美诗里面，你即便是你拥有了这整个世界，万物都是你的，都属于你，你把这些都献给主，那也不能报恩，不足以，怎么可能？你想想，那创造宇宙万有的神的儿子，他本来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他要那样的道成肉身，成为人子，成为我们这样的样式，要为我们受咒诅，那是我们该受的咒诅，他为我们挂在了木头上，替我们受了咒诅，替我们付出了代价，他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所以无限的神为我们献出生命，你想想我们能够用什么去报答他，义的代替我们不义的，是要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只有靠到他进到神的面前，而且神应许我们靠着他进到神面前了，他都能够拯救到底，是他拯救我们到底，不是我们的将来的任何的好行为，但是正如刚才我们所说的，不是说我们没有律法，我们还是在有律法，我们是爱的律法，是凭着信心爱心而行的，所以是他救我们脱离了律法，我们才能够这脱离律法的咒诅，我们才能够来到他的跟前，相信他，被神称义，所以我们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那样的福气，才成为至高神的儿女。所以最后一节保罗说，第十四节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保罗坚持的传着因信称义的福音，这才是真理的道，叫人能够得救的福音，相信了就必然得救。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福气，他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神把这样的福气加给他，我们想得到这同样的福气，我们将来能够跟亚伯拉罕一同的在天上享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那么我们必须要靠着相信耶稣基督，神必定的把所应许的圣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活在罪里的人， 活在这黑暗里面的死荫里的人，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去遵守律法，不是靠着这些遵循这些外在的仪式，犹太人的那些仪式割礼，不是因为我们来到教会，我们靠着我们做做礼拜，甚至也不是靠着我们能够去读经祷告，不是靠着这些，不是靠着你行为的转变，不是说你就改正你的缺点，你改正了你变得更好，在人的眼中你真的比以前好了很多，甚至是不是因为你能够来侍奉，在教会里面去做侍奉，不是这一切的东西，乃是靠着耶稣基督。刚才我们说是他替我们受了咒诅，他被挂在木头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献出他的生命，是因相信他。所以这里面因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神所应许的这位救主，我们相信他了，万国都要因他得福，他是神所兴起的救主。所以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了咒诅，他替我们钉死在了十字架上，受了我们所该受的咒诅，他就赎出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他不可能将一个罪记在耶稣基督身上受到刑罚，又来刑罚在我们身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信实的神，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他能够按照他的应许，凡信靠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他就称我们为义，是因着相信神所成就的，他把耶稣基督所做的所成就的义归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真正的从神那里得到福气。这同样的福气是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我们真的得到了吗？我们有没有真的得救？我们有没有真的领受了？所以你领受圣灵了吗？我们很容易说自己经历了什么，问题是你有没有领受，因信领受圣灵。所以一个人说怎么得救，你怎么知道你自己得救了？你的确据是在哪里？得救人他应该会必须会知道自己知道得救了。你想想圣经上那么多教导，那个生来瞎眼的，他说我知道我从前是瞎眼的，现在如今能看见了，那枯干手的人他的手就恢复了力量，恢复了活力，他能够伸手了，能够有力量了，那个瘫痪的人他能够站起来行走。所以得救人同样是神拯救我们的时候也是一刹那的，所有得救都是一刻的，不是说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我们认对神的认识，我们是需要一段的时间，因为我们自己的无知，圣灵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去认识这位救主，但是我们相信他的那一刻，神拯救我们是一刻的。就像神在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医治这些各种各样的疾病的，都是一刻的，叫死人复活那是一瞬间的。我们得救人同样如此，我们这些因着罪，我们的灵魂死在罪和过犯当中的，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我们因信称义了，我们的罪真的得到赦免，我们得到了所应许的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就跟神和好了，你就会有那出人意外的平安，那种神所赐的你的平安喜乐，是神所赐的，不是这个世界上所带来的。所以你知道自己重生了，是因为你住在你心里面的圣灵，是圣灵在你心里面跟你活过来的灵同证，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你得救是你自己最清楚的，是你跟神的关系，你跟主耶稣基督个人的关系已经真的建立起来了。所以寻求人你怎么知道自己真的得救了，就是因为你真的经历了，你领受了神把圣灵赐给你住在你的心里面，在那一天开始你很清楚知道自己得救了。 就是因为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圣灵不是影响力，圣灵是一位神，那三位一体第三位格的圣灵，圣灵住在你心里面，他在你心里面跟你活过来呢，见证你是神的儿女，是神跟你做见证，告诉你你神已经接纳你了。所以不是因为你得到了恩赐，很多人说他得到了一些恩赐，有的人可能说他已经改变了很多，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来改变他，他不可能走这么远。可能我们很容易用这些外在的东西来去证明我们自己去是得救了。这里面很清楚，今天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是圣灵在你自己的心里面跟你活过来的见证你是神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领受圣灵，即便是我们得到很多恩典，神因着他的慈爱怜悯，他赐给你很多各种的恩惠，甚至你能够有那样的口才，有那样的聪明智慧，你能够做很多奇妙的那些伟大的事情，这些东西不能来见证你是一个得救的人，是你自己心里面圣灵给你做的见证。那么主耶稣怎么让我们分辨，是让我们看他的果子，不是看他的恩赐，是一个人他身上有没有圣灵所见的果子。我们知道圣灵所见的果子是什么，第一个就是爱、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信实、温柔、节制，是从他身上所彰显的圣灵的果子。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但是你自己最清楚的是圣灵在你心里面神给你做的见证，圣灵在你心里面跟你活过的人见证你自己是神的儿女，神已经接纳你，接纳了你，你的罪真的得到了赦免。但是我们也要当心的，就是我们不要被魔鬼用他的诡计迷惑了我们。魔鬼他会用圣经上的话语来歪曲，叫我们偏离神的真道、福音的本质，偏离我们得救的根源。他会告诉你，你已经变得很好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神将来一定会接纳你。所以他会让你偏离我们得救的根源，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不去仰望他所做的一切。所以我们要始终的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我们的根基就是在耶稣基督，是他所做的，他替你我所承担了我们所要受的罪的刑罚，他替我们受了咒诅，他为我们赎罪，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所付出的代价，他所流出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的。所以我们必须来听这样的福音，是叫人得救的福音，让我们真的明白了，叫我们真的能够认识这位救主，因相信他而被神称义。我们称义的蒙神救赎的义人，我们还是因信而活，我们还是继续的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凭着信心而活，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而是凭着信心活在他里面，遵循他的道。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来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懂得来到我们的救主这位神的羔羊的那里。好，求神来祝福我们。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86首，来救上主羔羊。好，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阿门。